第十章，用心读。当我最初开始寻求神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走上了正轨。他们实际上给了我一条能够奔跑的路。我知道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计划，我需要有极大的成长和改变。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不知道如何从当时的状态到达我内心所看到的神想要我去的地方。当我寻求神的时候，神特别的将这些比喻告诉我，我仍然每周使用它们，经常是每天都使用，它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关于神的国运行的方式，耶稣教导了十个比喻，都是在他教导撒种比喻的同一天。在神所有话语里面，这实际上是耶稣生命中记录最多信息的一天。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的所有经文按时间顺序排列，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我的现代生命圣经研读和注释福音版本里面就是这样，能够在一页纸上看到所有福音书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载，这真的很有帮助。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在这个时候，耶稣开始教导我们撒种的比喻。马可福音四章三到九节，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四种土地，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是关于一个人出去撒种，他没有挖洞，然后一粒一粒的播种。在那个时候，一个人会扛着一种袋，装满种子的麻袋，他会沿着田地走，然后将种子撒到任何地方。根据这个比喻，基本上种子会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第四节揭示了第一种土地，马可福音四章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换句话说，种子甚至没有潜到地表下面，在它扎根之前，鸟儿就来把它吃掉了。第二种土地，种子确实潜到了地表下面，但是石头太多，植物无法生长。马可福音四章五到六节，有落在土浅、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因为石头太多了，没有很深的泥土，所以种子不能正常生长。第三种土地，有足够深的泥土，它开始产出，但有野草挤住了种子，使它无法结果子。马可福音四章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出来，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第四种土地结出果实，有高达100倍的收成。马可福音四章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灵性迟钝。在耶稣说完比喻之后，他的门徒过来请他解释，他们认为这个比喻只是关于有人去撒种，以及种子如何发芽结实。他们知道这应该有一些属灵的应用，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 以他们请求耶稣解释这个比喻。他们又问耶稣，为什么你要对这些人用比喻说话呢？马太福音13:10，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马太福音13:11-13，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人们对神的态度变得刚硬，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神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是如此不一致，所以他们没办法明白属灵的真理，他们是灵性迟钝的。马太福音13:15，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虽然耶稣在2000年前对一群人说了这句惊人的话，他也很好地描述了我们现在的时代。他说，这百姓油蒙了心，这个从字面上来说，是一步一步的，逐渐的进展到麻木。一个人的心不会立即背叛神，对神变麻木，不能听到神的声音，这是一个过程。属灵编码，油蒙这个词字面上指的是老式蜡烛的制作方式，他们会拿一根烛芯，然后浸在热蜡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浸烛芯，涂上一层又一层的蜡，直到他们有了蜡烛。这是我们的心变化的方式，通过被世界上的事情支配的过程，我们变得灵里麻木。我不只是在说不进钱的事情，正常的事情同样会支配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如此的专注于所有灾难、新闻、娱乐等等，一层又一层，我们将自己与属灵的思想隔绝了。我们活在物质的世界里，没有多少人真正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与他交流沟通，用他们的心倾听，学习属灵的事情。我们变得如此沉迷于物质的事情，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后，一层又一层的疏忽积累，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人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的心已经变得如此麻木，他们的心被油蒙住了，他们的耳朵难以听见，他们有眼睛但是看不见。今天神不能对很多人说话，因为他们如此属世界，他们没有灵里面的敏锐，让他们能够去领受信息。在每个人的里面都有火花，有灵性感知和从神领受的潜力，但是他必须加以发展，因为大部分的人几乎没有花时间专注在神的事情上，他们已经变得灵性迟钝，因为神没办法对这些人说话，所以神将属灵的真理用比喻表达出来。耶稣继续说，他的门徒有来自神的特别恩膏，能够让他们分辨和学习这些属灵的真理，这是主用比喻说话的第二个目的。比喻就像是一个属灵编码，真理对于那些没有耳朵听的人是隐藏的，对于那些不寻求神、对神不用心的人来说，比喻看上去很愚蠢，他们拒绝这些真理。但对于那些对神用心的人，圣灵已经赐给他们专门的解读和解释这些真理。马太福音13:16-18，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解释说，这些门徒有特别的恩膏。在约翰一书2:20说道，约翰一书2:20，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识。圣灵被特别的差给我们，是为了教导和向我们解释那些仅凭我们自然的思想没办法明白的事情。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6:13-15，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主用人们能够明白的实体的自然的例子做比喻，他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人们经常看到撒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生活的离土地很近，然而在每一个比喻背后都隐藏着属灵的真理，所赐的圣灵要启示他们。今天同样如此，有人会说，为什么神的话要这么写呢？为什么神不直接的记录下来？为什么神不直接的记录下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一切呢？事实是，我们仅靠我们自然的思想，没有能力明白神试图传达给我们属灵真理，所以他不得不用这种形式把它们表达出来。然而，圣灵已经被赐给了我们每个人来解释神的话语。许多人反对神的话，批评说，圣经实在是太难明白了。那是因为你在用你的思想读。如果你想要用你自然的头脑将事情弄明白，那么是的，神的话语是很难明白的。然而，圣经不是写给你的头脑的。现在，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合逻辑，也不意味着它是不对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神的话和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自然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写给我们肉体的自然的思想。主是对我们的心写下神的话。你可以用心来读神的话语。当你开始读神话语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用你自然的头脑明白你所读的一切。但是当你遇到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祷告。天父，我不明白这个，这是什么意思？接着你开始默想那段经文，打开你的心去聆听神发自内心说，我想要认识你，我想要知道你的话语说的是什么。神通过他的话语会开始对你说话。罗塞塔石碑，可能你之前已经经历了这些，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办法比我表述的更好，但是你意识到你现在懂得了一些事情，而不仅仅是你在一页纸上看到的文字，那是神对你的心说话。或者可能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你尝试却明白。在我的基督徒生活中，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领受神话语，用我的思想去读。然而在我看着书页的时候，我会超越我的思想，让我的心来倾听神对我说话。他的话语成为活的生命，通过圣经真实的注入到我的里面。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这个，你错过了最棒的经历之一。撒种的比喻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在这本书中继续要和你分享的这些真理，是神向我展示的最基本的一些真理。如果撒种的比喻不是你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如果它还没有改变你的生命，那么你丢失了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钥匙之一。在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之后，他的门徒就问，为什么你对这些人说话要用比喻呢？主回答说，4:13，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耶稣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 那么你就不能明白我的任何比喻。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比喻对你个人生活的解释和应用，那么你就不能明白我的教导。换句话说，这是很关键的。我称这个比喻是圣经里的罗塞塔石碑钥匙。有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家一直在埃及挖掘，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埃及象形文字，但是他们没有解开这些象形文字意义的钥匙。没有人懂这些语言，古埃及人用这种方式记载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没有人知道如何读懂这些象形文字。最终有一天，他们找到了这块石头，后来被称为罗塞塔石碑。它有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的完全相同的文本，包括埃及象形文字。使用这块石头上记录的两种已知的语言，让他们能够开始明白先前未知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成为解开整个语言的钥匙。从那之后，他们能够阅读和明白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留给我们的所有记录。撒总的比喻是圣经里的罗塞塔石碑。我们的主说，你不明白这个比喻吗？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比喻，你怎么能明白其他的呢？这是明白所有的比喻，所有的教导，耶稣所给予的钥匙。基督自己宣称，这就是关键。如果你明白这个比喻，你就可以明白任何的比喻。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会明白其他的比喻。太强大了。这个比喻是耶稣的基础教导，是每一个想要在神的国兴盛的人必须要学的东西。这些是基础的、基本的真理，我们必须在其中行动，并将日常的生活建立在它们上面。如果包含撒种比喻的经文，参考马太福音13章、马可福音4章、路加福音8章。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经文，不是神亲自对你说话的经文，那么这就是你没有清楚的明白圣经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你不知道神的国是如何运行的原因之一，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明白，你依赖于向其他人寻求帮助，你依赖于其他人，他们已经在灵性上有所发展，并且知道如何与神相处。如果你领受这些经文，他们会改变你的生命。你可能会说，够了，我已经说服了我，继续告诉我这些真理吧。明白神的事情并不难，最难的事情是让人们用心倾听。